书接着前文呢、啊。这个夏曦呀、啊，下了一道命令，让贺龙和段德昌攻打两座大城市沙市和草市。您看看，现在是要兵缺兵，要将少将，枪支弹药粮食样样都缺，这仗怎么打？而且这是一场攻坚战呢、啊，敌人占据着城池，居高临下，兵强马壮，下决心要把红军给消灭。以现在的形势而论，无异于一览即实。这贺龙啊，对夏曦的看法相当不好，可以说达到了深恶痛绝。有时候睡觉他都做噩梦，恨不能把夏曦抓下来，先揍一顿拳脚，而后把他脑袋给他剁下来。为什么呢？贺龙是人呢，那是高级指战员呢，难道不分是非吗？他眼见着肃反，这叫什么肃反呢？哎，简直是胡来呀、啊！要说旁人我不知道，万涛、柳之群等人，他们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？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？这不是胡说八道、无中生有吗？死了那么多的好同志、好朋友啊！贺龙难过的几天都吃不下饭去，但是又无能为力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要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要相信党组织的安排。可偏偏这顶头上司夏曦又是这么一种人，怀疑夏曦就等于怀疑党中央。难道说党中央派错了人？你说怎么办呢？把贺龙也搞糊涂了。现在贺龙啊，成熟了很多，要搁这前几年他早就跳起来不干了，现在不能这么做呀。贺龙啊，翻来覆去理不清个头绪，他不知道这个夏曦是自个儿的领导啊，还是敌人。他所下的这道命令一道比一道荒唐，哎，他根本就不懂军事。贺龙心说，别的我不知道，路线我分不清，那么打仗我还不懂吗？这是拿着我们弟兄的性命往枪口上去撞啊！眼见着这些可爱的红军纷纷倒下，贺龙心都碎了。他接到命令之后一看，叫攻打沙市和草市，贺龙这火腾就上来。他真想骂夏曦的八辈祖宗，坚决拒绝执行这种命令，但是自己劝自己呀、啊，冷静啊，贺龙，冷静啊，一朝失足千古恨呐、啊！哎，夏曦是北方局的书记，绝对的最高领导，不执行他的命令，这玩意儿后果是不堪设想啊！哎，可这段德昌啊，比贺龙那脾气还暴。这段德昌啊，早就骂祖宗了，贺龙劝他不只是一次。今天他接到命令之后，段德昌是忍无可忍，他用手指着外边就骂：“好你个夏曦，你懂得什么叫军事吗？你懂得如何作战吗？你是胡乱指挥呀、啊！老子就不听你的，我要跟你拼了，我要找你去辩理。”贺龙一看，赶紧把他给拦住了。哎，德昌，德昌，千万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激动。我说这么办，有意见不怕有，你和我咱们两个人去找夏曦去，跟他讲事实摆道理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这样那叫手下人听见，影响不好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说胡子，看来我真比不了你啊，你这度量比我要大多了。听人劝，吃饱饭， 行，咱就找他去。在这个路上啊，贺龙还劝他呢。我说德昌啊，千万保持住情绪啊，千万冷静啊，跟夏曦说话一定要句句占理，千万不可大喊大叫的。我知道了。书说简短，两个人到了指挥部，见到了夏曦。行完礼之后，贺龙就说：“书记，沙市城墙坚固，敌人防范甚严，红军两次均未打下，而且损失惨重。这么样打下去，这是个亏本的买卖，咱不能硬碰硬啊。”段德昌也说：“书记，这仗没法打，敌人占据有利的地形，又有那么好的武器，我们连重武器都没有，哪能硬碰硬啊？这仗不能这么打。”果不出二人所料，夏曦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那小脸刷就撂下来了，极其不高兴啊。他背着手看了看贺龙和段德昌，依我看以前嘛，之所以没打下京市沙市，是错误路线所致。如今嘛，有王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，京沙必能指日可下呀。换句话说，能不能顺利的拿下京沙，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表现呐。段德昌听完之后是强压怒火呀，把脑袋扑棱了扑棱。书记，沙市草市两个都是大城市，我们现在减员严重，武器缺乏，弹药不多，如何去打呢？夏曦听完之后把腰板一拔，敌人全力进攻我们苏区，所以大城市防守肯定空虚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咱们虽然减员比较多，但在王明同志的正确路线领导下，队伍也纯洁了，所以拿下这两个地方不成问题呀。你们让八师打沙市，让九师打草市，你们必须都给我拿下来，这样咱们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，粮食物资不就都有了吗？还能牵制住敌人，这么样的好事你们为什么拒绝执行呢？方才咱们说了，夏曦在湘鄂西苏区那可是说一不二，那是北方区的书记，上边派来的钦差大臣，谁敢反对他，就立刻被打成改组派。所以贺龙、段德昌两个人虽然一百个不同意攻打沙市和草市，但是命令也得执行啊，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啊。这草市还好一点，敌人少得多，城墙也不是非常坚固，红九师奉命之后经过几天几夜的浴血奋战，总算把草市给拿下来了，但是伤亡惨重，损失极大呀，弹药几乎都用完了。可是沙市就不一样了，沙市城墙坚固，而且敌人在城中又增兵一个师，红八师打了好几天，损失惨重。这时候贺龙、段德昌也得到了情报，大批的敌人援军已经向沙市方向移动，他们一看情况不妙啊，再过两天腹背受敌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，他们就向夏曦提出了要撤军。夏曦一听，什么撤军？哎呀呀呀呀呀，你们两个人是思想又轻啊，不积极指挥呀、夏曦心里一翻个，这贺胡子和段德昌是不是改组派？为什么不执行军令啊？这不行，我得派人看着他们点儿。 当时他派关向英前往督战，这关向英啊简直就成了监军了。这时候敌人援助沙市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，沙市守敌一看也支棱起来了，于是出动了人马两路配合攻打红军。红军的损失更惨重了，是节节败退啊，赶紧向夏曦禀报。夏曦下了命令了，给我守住，不得撤退，要展开阵地战，谁要撤退就地处决，明正典刑，守住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贺龙和段德昌只得指挥部队构筑工事与敌人抗争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在条件极不利的情况下，只有死守啊。段德昌年轻，他可不干了，他指着工事对贺龙说，我说胡子，咱们这是和敌人寸土必争啊，用不了两天咱的人就得死干净了，这样打我绝对看不下去。我说胡子，干脆咱们撤吧，不能再这么守下去了。贺龙拧着双眉，瞪着眼睛，半天没说话。贺龙是不想撤退吗？不是，他是对夏曦还抱有一点希望，希望夏曦能下令撤军，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所以他没同意段德昌的要求。又等了两天，命令还没下来，眼看敌人是越打越多，红军的人是越来越少，堪堪就顶不住了。关向英全都看在眼里啊，他是监军，他一看呢，情况的确是不妙。贺龙就跟他商量，我向英啊，你看见没，再这样下去，红军非得彻底垮台不可呀，你说怎么办？关向英考虑了一下，就说，云清，那你说呢？贺龙是斩钉截铁的回答，部队马上就得撤，要跳到圈外去，在敌人的背后与他们周旋，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。关向英嘬了半天牙花，这夏书记他没有命令啊。贺龙冷笑了一声，夏曦离着咱们200多里，我们打仗还要听他的遥控，这仗怎么能打好？你说。段德昌也说，夏曦知道这里敌人有多少吗？他了解咱的情况吗？哎，他是就凭着他的想象命令我们打仗，你看看，再不跳出去，红三军最后一点骨血都保不住了。向英同志啊，你发句话吧。关向英点了点头，那就依你们的意见，部队速退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吗？哎，这就对了。当即，贺龙向红八、红九两师下达了命令，迅速向湘河以北撤退。关向英又连夜派人去通知夏曦。翻回头，咱们再说这夏曦夏书记，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？自从命令红八、红九两个师攻打沙市和草市之后，夏曦就命令红七师分兵堵口阵地防御，阻止国民党的进攻，对抗从北面而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敌人。这国民党来了可太多了，按着蒋介石的指挥和命令办事儿。还是那句话，他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，而且配备了先进的武器，那红军怎么能守得住啊？结果几仗打下来损失很大，一直节节败退，退到了老新口。老新口是啥地方？是洪湖苏区的门户啊。 推到大门前了。于是这夏曦呀、啊，大为光火呀，他骑着马，带着警卫部队，亲自来到了红七师指挥所。红七师原来的师长是孙德清，孙德清被当作改组派处死了，调来个新任的师长叫王一鸣。夏曦见到了王一鸣之后，怒气冲冲就问他，为什么红七师退到了老兴口，你为什么不把敌军给我顶住啊？你说。王一鸣本来就惧怕夏曦，一看夏曦这副模样，王一鸣吓得直哆嗦呀。
别，夏书记，敌人比我们多着好几倍呀、啊，武器也比我们多的多，强的强，我们实在是顶不住了，顶不住啊。
夏曦连眼皮都没抬，把脸一背，王一鸣啊，你再把话说上一遍，你再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王一鸣这个人又老实，胆儿还又小，他一看夏曦又要发作，听话听音儿，这不是好兆头啊，他赶紧就说，夏书记，那仗怎么打，我听您的，您交代吧。夏曦是一个白面书生，他哪懂得什么军事啊，要说懂军事嘛，就是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哎，还不会活用。王一鸣这一问他，他还认为自己真是内行呢，很得意，把脸又转过来了。《三国演义》那书你看过没有啊？那里头是不是有偷营劫寨之说呀？我看可以派一个团去偷袭敌营，咱不就成功了吗？
对，夏书记英明，夏书记英明，今天晚上我就派人去偷营劫寨。
夏曦这明显是把敌人当成了白痴了，那国民党里面的指挥官也不白给呀，早防着红军这一手呢，所以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。红军这个团打到老心口之后，一下被众多的敌人是团团包围，杀啦，别让共产分子跑了，冲啊，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杀啦。坏了，这一个团整个被人家包围了，王一鸣领着人是东突西闯啊，好不容易杀到天亮，再看看身边的人所剩无几。所幸的是，剩下的红军作战十分勇敢，终于撕破了敌人的一个口子，闯出来重围啊。他们就跑到新沟嘴来见夏曦。夏曦一听，什么？偷营劫寨也失败了，不是还有两个团吗？来，把那两个团也赶紧给我拉上去，给我打。结果这两个团也冲上去了，双方一接触，就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。两个冲锋下来，部队伤亡过半。王一鸣又组织部队第二次冲锋，结果又被国民党的军火给压制住了。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，还是一支骑兵，速度也快，国民党士兵手中的刀闪闪放光，杀红了眼睛就奔红军扑来。你想想，到了现在，红军早已精疲力尽，子弹也所剩无几，哪能抵挡住这些虎狼之师啊？红军呢，当时就乱了套了，纷纷四散逃走啊。王一鸣呼之不应啊，没有办法，率领残兵败将一直退到了汾岩村，才算收住了脚啊。查点一下部队，剩下的人还不到一团人了，原来是三个团的人。一见讨赤军尚有继续追赶之势，只好接茬往后退， 一直退到了柳关，才算停住了脚。到了柳关呢，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，夏曦领着警卫营就赶到了。夏曦一见着王一鸣之后是怒目而视，大声吼道：“王一鸣，我现在算看清了，你一定是个改组派。谁都怕扣这顶帽子。”王一鸣吓得面色灰黄啊，赶紧辩解：“
不不不，夏书记，你这是冤枉我呀！我可不是改组派，我已经尽了力了。”
夏曦跟没听见一样，命令左右：“来人，把他给我绑起来。”夏曦命令一下，立刻过来几个士兵，拿根绳子把王一鸣紧紧的给捆起来了，给嘴堵上棉花，戴上嚼子。夏曦马上集合部队，把王一鸣压到队伍的最前边。夏曦在马上愤愤的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呢？就因为改组派捣乱，王一鸣就是改组派分子，他掌握了红七师的大权，使我们红七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。大家说，对改组派分子应该怎么办呢？”你想想，现在红军打了败仗，死了那么多的人，损失那么惨重，谁心情能好得了？大家心情正在坏的时候，一听夏曦这番话，有很多人就跳了多高啊，就喊上了：“打死他，打死他，打死改组派分子，不能留情，打！”夏曦点了点头：“对，就是要打死他，对于敌人的走狗，我们绝不能手软。”夏曦说完了，命令手下的人当众把王一鸣枪决。您说这王一鸣倒霉不倒霉？落了这样一个下场。夏曦杀死了王一鸣，军心稍定，对打败的红军重新进行了整顿。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。那原来的师长被打死了，派谁合适呢？他左看看右看看，又往身后瞅了一瞅，我看红七师的师长非你莫属。